接着来分享依据圣经做抉择第二课，规范准则的角度，上帝和他的话。那大家还记得我们 拿一两分钟时间来，我们把上次第一课的这个课程大概复习一下吧。大家记得这个我们做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做抉择哈，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每天会面临许多的抉择。第二课是不是有？第一课的后面上一页。哪位弟兄姐妹没有拿到今天第二课的这个一位？还有谁？还有谁没有拿到？那边还有一个哈，需要两份。谢谢文玲啊。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三个标准和三个角度哈，大家还记得这三个标准是什么？三个标准，第一个是讲合宜的合宜的动机，还有呢，合宜的准则或者是标准哈。第三，合一的目的或者目标。而且也特别讲到，就是说把这个三点连在一起，这个John Frame 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有哲理的话哈，他说依据圣经做抉择，实际上就是个人把神的话应用在某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啊。他提到了三点，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一些特定的场景，实际上就 map 到这个三点当中哈。一个是个人他从这个三个角度哈，我们做这个属灵决定的时候，有三个考察的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对应这个动机的，叫做存在动机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个人啊，我们的做抉择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特别讲到这个非基督徒的善行是不讨神喜悦的，是因为他们的善行不是出于信心，也不是出于爱心啊。所以虽然他们行的是善事，就像这个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里面讲到哈，虽然他们的做的善事也是神所吩咐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啊，因为的动机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因为出自爱心，不是出自信心，所以他们善行也是不讨喜悦。另外我们也讲到这个准则实际上就是神和神的话哈，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第二课要讲的内容。第三，这个目标呢，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处境所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的目标，就要回到我们这个小加勒问答第一问哈，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三个问题，这个三个原则和三个问题的角度。而且我上礼拜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哈，我们经常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 WWGJD 哈，就是在我们碰到这个比较难以做决定的情况下哈，我们经常问一句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合下，他会怎么来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句话实际上从这个神学角度来说不是很准确的，因为不可能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自己个人的处境当中，可能更恰当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样的角色。我给大家提的问题呢，提的作业就是，那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是从哪个角度，从这个三个角度当中哪一点来做出抉择？ 大家记得这个问题哈。What would Jesus do? 或者是 What would Jesus want me to do? 主耶稣基督要我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是从这个三点当中哪一点来看待，来做出决定的？还是说这个三点都包括在里面？都包括啊。为什么是三个都包括呢？
Jesus 就是他是荣耀神为他的圣子的目的，
是。
那么他就是道，
对。
那他的动机当然也是。
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啊，他也是以父神的意念为意念啊，他也是抱着这个爱神、荣神意人、爱神爱人的意念。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是他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另外，他是不是以神的话作为标准？他在这个沙漠当中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总是说经上如此说，经上如此说啊。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荣耀父神，所以这个帮助我们思考问题这么一个方法，实际上就是从耶稣基督角度来看待我们怎么样来做决定，实际上是包含了我们所说的三个角度。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三个角度实际上都是一致性的，他们是虽然是好像是有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但是是殊途同归。我们如果是根据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最后应该做出的决定应该是一样的，不可能说我根据第一点做的决定和根据第二点做出的决定是互相矛盾，这是不可能。好，那我们来接着看今天的第二课哈，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说神他自己和他的话语应该是我们做决定的标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这个录像。
道德准则，讲到神是我们绝对的道德准则时，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在此我们仅提到其中的两点。第一，良善是神的位格属性。第二，神的良善是所有美善之事的终极标准。首先，当我们讲到良善是神的位格属性时，意思就是它本身是所有道德伦理所依据的标准。虽然我们有时只是抽象地谈到善良、公义等概念，或是将这些词汇用于一些客观的事情和意念上，其实这些观念是来源一个更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神的位格的良善。离了神性情属性，就没有所谓的良善和公义。伦理价值之所以存在，乃是对神的一个反射和反应。实质上而言，神不只是良善公义的，他就是良善公义的本体。在第一课里，我们提到圣经以光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性情是绝对的道德标准。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使徒约翰这么教导：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神比喻为光，就是一个道德的写照。黑暗等同于罪恶和谎言，光明代表的是真理与脱离罪的圣洁。基本而言，这段经文定义 所有与神的性情无关的就是罪，以此表明神是绝对的无罪。换句话说，他认为神就是良善公义的至高准则，因此任何违背神属性的事就是罪。耶稣也表明同样的看法，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这么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讲到唯有神符合良善的标准，耶稣明确指出，他讲的是绝对的完全和良善，而不是相对的或衍生出来的良善。毕竟圣经也称呼其他的人是良善的，然而神的良善有别于其他的良善，它在本质和程度上是完全而绝对的，唯独属于三一真神所有。圣经多处提到神至高的良善，例如诗篇五章四节，大卫如此宣称：恶人不能与你同居。还有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外邦的尼布甲尼撒王如此宣告：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将这概念讲得最明确扼要的，莫过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那里耶稣说道：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这些经文里，我们能从两个方面看到神被视为绝对的道德法则。第一，神是绝对的完全，没有一点缺陷瑕疵。第二，身为圣经的读者，我们深受鼓励要以神的作为和属性为我们良善的依据。根据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的圣经经文，我们就能的的确确地声明，良善和公义应该看成是这个有位格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首先和重要的永恒属性。良善包含了在永活真神心印里所具有的态度、价值、动机、愿望和目标。因此，为要发现良善的合宜和正确标准，我们并非要费心地去学习一些抽象的伦理原则，乃是必须要尽力去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如何。其次，讲到神是绝对的道德准则，我们的意思是不存在有比神更高的标准，神的良善就是所有良善的终极标准。不幸的是，有许多人都有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如果神要被视为是良善公义的，他自己还得要符合和满足某种良善的标准要求。例如，有人认为神如果审判人类，他就不是个良善的神。其他人则认为一个良善的神是不会允许邪恶的存在。根据这些臆测，他们错误地推断圣经的神不应该是良善的神。不幸的是，即使基督徒拒绝认定神是不良善的，还是有一些信徒会错以为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存在，连神都必须服从。的确，我们承认有的时候圣经的作者自己好像是以神的性情以外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神，最常见的是他们以圣经衡量神。例如诗篇119章65和68节，诗人这么写道：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在65节，诗人承认神的话是良善的标准，甚至指出按着这个标准他的作为被视为良善。在68节，他宣告神是良善的，所行的也善，暗示着因为神按着他的话语而行， 所以是良善的。诗人在68节结尾表明他想要学习神的律例典章，使他或者能够符合神的良善。简而言之，在这几节经文里，诗人是以神律例的标准衡量神的作为，而认定那些作为是美善的。不过圣经的作者也知道律令不能自身与神以外而存在，他们乃是神的自我彰显。例如诗篇119章137和142节，诗人这么写道：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神的律令公义且良善，因为那是出于神，而神是公义且良善的。因着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所事所为，包括他的律令，都是良善的。因此，即使圣经的作者将神与律法的标准相比，他们的目的只是要显明律法如何将神的性情显示出来。圣经的作者无意教导说神如同人那样是受制于律法，他们也不认为神会与律法的标准相抵触。圣经从头到尾都表明神自己的位格的美善是所有道德伦理所依据的绝对标准。
好，先停在这儿吧。那大家关于这个神他自己本身就是良善的本体，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做决策的标准，这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大的问题？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到哈，我们现在学习的基督教伦理学和这个世俗的伦理学有本质的区别。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参照系的问题。我们的参照系是一个绝对不变的自在永在自由拥有的神啊，但是这个世界世俗的这个伦理学它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啊。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牛津大学，它有一门关于叫做伦理学入门的那个公开课，我把它的这个课程我大概看一下哈。他的第一课呢讲的是第一集讲到叫规范真理和理论，对这个伦理推论就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就讲到一些做伦理抉择的一些先决条件、一些观察角度、一些准则。它的准则是什么呢？它是从人的自由、人对真理的认知和社会这个角度来看待伦理的问题。另外呢，第三课讲的叫做美德伦理学，从人的美德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然后第四课是从这个休谟，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讲的从认知主义、从人的激情和道德动机的角度来看伦理学。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善人的社会的标准也是在发生变化。我们知道这个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第一部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这当时古巴比伦在公元前1700多年的时候形成的一个法典。那我们知道这个古巴比伦王朝现在早就不存在了，它的法典早就失去了效力。那从道德角度来说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德这个伦理角度来看啊，以前比如说在这个孔夫子的时代被看作是良善的事情，在今天就不一定是良善。比如说对这个爱情的忠贞啊，他们讲到以前这个按照以前传统的办法，传统这个说法，这个妻子对丈夫叫做从一而终，对不对？对，这个丈夫死了以后，这个妻子是不能够再嫁。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理念里面，这绝对是好是良善的，是鼓励的。那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也看到，首先这个不符合神的教导。在今天，绝大部分的社会里面，这种道德、这种观念是已经不再被广泛接受。所以，离开了一个绝对的参照系，我们的标准是不可能是稳固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他本身就是良善，神就是真光，所以只有把神当作我们的这个道德伦理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做出真正的啊正确的，就是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决定。就是从神他本身啊，这 这个作为标准，就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从神他的本身这个作为良善的本体，他应该成为我们的标准。第二部分来讲到神的他的啊，作为审判者，他是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标准。
我们看到神除了是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绝对的裁决者，也就是说神具有终极的权柄，决定哪些行为、心态和思想是符合或者违反他的道德要求，而且他有终极的权柄能力照他的抉择行事。
当然神真的授予人类一些责任和权柄，从而来做出伦理的审判。例如圣经里提到合法的人间政府是被授予了一些有限的惩恶扬善的权利和责任。
然而圣经也教导我们的判断只有反映出神的判决才是正确而有效的。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在末日神要照个人所行的审判每一个人，他的肯定或者谴责乃是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到那时他要咒诅那些行恶的人，也要祝福那些行善的人。
约翰福音五章27-30节，耶稣论到这方面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今生我们对伦理无论做了什么总结性的评论，神始终是宇宙的至高审判者，终极唯有他能裁决我们是否活得合乎道德操守，而他的审判也是绝对有效，我们无法依据什么去挑战他的权柄，所有的权柄能力都属乎他，我们无法推翻他的裁决。
约伯记40:2-14涉及到这一类的主题，请听神是如何对约伯说的：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因为他有绝对的权柄，神就有权来审判，又因为他有绝对的能力，人就无法逃避他的审判。纵使属神的受造物想逃开他的权柄和能力，他们也无法达成。归根到底，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顺服他，以他为我们的审判者，借着基督得着他的怜悯和眷顾，要么就是抗拒他而承受永远的刑罚。假使我们受到挑唆，怨恨神也不相信他的审判，我们必须明白他的判决都是公义正确的，他不是任性无常的神，乃是很久照他不变的性情施行审判，如同以利户在约伯记34:10-12的申辩：神断不知行恶，全能者断不知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我们无法依据
讲到神他作为一个审判者的权柄，就和世界上所有的权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全然的公义啊。我们经常看到罪人逃脱审判，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那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知道咱们中国的那个抗日战争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战犯，他们在战后是逃避了审判，最后他们得以善终。我们知道，这人类社会的这个伦理道德判断的标准，实际上是首先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绝对的，而且呢，他们也没有，不管是政府也好，群体也好，党派也好，他没有这样的权柄能够把这样的这个违反这样的标准的行为来 hold accountable， 来去这个让他们面临他们应当面临那个后果。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神是我们应该是我们选择的选择的一个绝对的标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呢，就是讲到这个神作为判断标准的第二部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呢，我们在学这个小教论当中，都对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大家都比较熟悉啊。这个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 video 都能看完。但这个 John Frame 他特别的提到了一个另外的启示，叫做十层启示。这个十层启示呢，按照它的定义哈，实际上是这个一般启示的普遍启示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它的特殊性。这个十层启示就是上帝通过人，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通过他们的一些的活动，不管是他们的存在也好，他们的情感也好，还是他们的行为也好，来向我们来启示神的性情和启示神的诫命。那我们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存在启实存启示里面，因为这是以前我们好像没有接触过一个概念吧。那我们先拿这点时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普遍启示的复杂性和它的必要性。
讲到一般启示，我们关注的是自然创造和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关乎神的事实和他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当然，一般启示无法教导我们每一件事。
比方说，有一些事情，诸如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得蒙救赎，唯有在特殊启示里才有教导。但是，神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则主要是透过实存启示的方式领导我们。
而且圣经也强调，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受造的世界也跟着堕落，所以自然界也就败坏了。结果，创造与历史就变得难以解析，他们再也无法提供我们神性情的完美写照。不过，无论如何，圣经强调一般启示仍然可以清楚地教导我们关乎神的事实，显示他性情的完美标准，因此人可作为神启示的规范准则。我们要谈到一般启示应用于基督教伦理学的两个重要特质，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知道一般启示是很复杂的。基督徒通常把一般启示想得很简单，以为每一种启示都是类似的。事实上，在一般启示这个类别里，还有不同程度的普遍与特别。一般启示里，有些部分是众人皆知，有些部分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有些在意思上非常的隐晦，有些则十分清晰，有些是顺着自然法则，很少显示神时时主动的参与，有些则明显显示神超自然的介入。
在此不同程度的一端，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一般启示。就拿太阳来举例子说吧，
几乎历史历代的人 都见过太阳，也知道它的效能。而人们也从太阳看到神的自我启示，这恐怕是最为人知的一般启示了。
然而就是因为看到了太阳，并且知道它的效能，所有的人也因此就有了义务，必须要来回应这个独特的伦理要求。
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44-45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阳照在恶人身上，温暖他们，使他们的农作物生长，显示神即使对那些恨恶他的人还是忍耐且有恩慈。因着世人都应该效法神的性情，所以我们也得爱仇敌，为他们代祷。然而有些一般的启示却只有少数的人知道，使得他几乎就像特殊启示了。例如耶稣的出生、死亡和复活的历史，如同先前我们说过的，历史是一种一般启示。我们从中看到在时间的领域里，神允许那些事件发生和他如何掌管整个世界，因而对神有深入的认知。此外，救赎的历史，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得我们对神、我们自己和他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使徒行传17:30-31，保罗这么述说救赎的历史：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就证明了神已经定了要审判全世界的日期。他也劝诫因着有将来的审判大日，使得人人都要悔改。换句话说，复活的历史事实，这个一般启示，使得世人都必须顺服神。
那这里面他讲到这个普遍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啊，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好像这个最起码对我来说啊，我以前有这么样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觉得这个一般启示既然是普遍启示，那应该是众人皆知的啊。在这里面他进行一些具体的分类啊，这个有些普遍启示也不是人人都知道，比如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或者救赎的历史啊。有的时候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啊，它不一定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一开始就完全的向我们显现。而且有的时候即使是事实，可能是我们也需要借助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下面关于这个一般启示的重要性，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时间来分享。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我们的讲义，或者接下来看这个回去后可以到这个 YouTube 上看这个 video。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在46:1里面，
他们都涉及到神以超越平常自然运作的方式来与人进行沟通。
其次，所有的特殊启示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全都是规范准则。所有的特殊启示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准则。例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7:28引用了异教诗人亚拉图和克莱西安斯的诗句后，他接着从他们的文句中导出对全人类都有效力的应用。使徒行传17:20-30，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尽管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异教诗人所写的，保罗却是以神所授权的使徒身份，将这句话转成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使他们必须服从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命令。原来出自异教徒的话都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更特殊的启示对我们当然更有效力。
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圣经自身也肯定了这个结论。
例如耶利米书25:8-9，在以色列人一再抗拒先知们以后，神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么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
嗤笑，
并且永久荒凉。
因为百姓拒绝听从神先知的信息，
神于是对他们施以极端的审判，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神会使他们遭到永久荒凉的地步。神借着他所授权的代表，例如圣经里的先知和使徒，传递他的真理，这特殊启示是绝对有效力的。现今我们不再有活着具有权柄的先知或者使徒们，然而我们有圣经，它无论何时都对人具有效力，因为圣经是现今对我们最有关联的特殊启示。我们在下面两课中要再做更深入的探讨。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实存启示，就是神透过有位格之人的启示。
虽然神学家们通常不用实存启示的名词来谈论启示的这个层面，不过根人教神学主流的观念一直认为，神透过人或显于人心的启示来显明他自己，是属于一般启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不是提出一种新的启示，只是把历世历代神学家们所接受的这种一般启示做了不同的分类和组合。
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1:10提到，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裁判完全跟随。信条清楚讲到，圣灵是所有宗教争论的至高判决者，而对圣灵判决最明确的引导就是圣经。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使信条认为圣经是其他决议服从的至高准则，他并没有说这些其他决议是无用或者无效的。事实上，信条认为他所列出的也具有他们的价值。虽然这些论点都必须服从圣经的权柄，神也使用教会会议、古代作者、世人的教训和个人的灵感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我们可以称这些人为的判决是实存启示，他们不是历史或者自然创造的呈现，不是神直接超然的沟通。
不管是一群人导出的整体公认的神学结论，还是个人自己的判断，或是圣灵对信徒们内在的引导和光照，它都与神借着人类给予的启示相关。
如同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在基督教伦理学里，这些实存启示也是很复杂而且相当重要。
首先，人类领受的实存启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就是所谓的实存启示的外在部分，另一个就是实存启示的内在部分。
实存启示的外在部分包括人的存在、人的判断，包括个人的和全体的，以及人的行为。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启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影像或者反射。人类的形象反映出神的尊贵和荣耀，因为我们反映出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观察人而学到许多关乎神的事。其次，个人和全体的判断可以是一种实存的启示，这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摩西如此记录人类受造的历史。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虽然我们从人按着神形象所造的这个事实可以导出许多的观点，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与其有关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神授权给人类做代理，
使他们能够管理整个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当人实施权柄时，就是反映出神的性情。
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态的具体运作，就是在创世纪二章十九节，我们读到下面这些记载：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这是圣经里我们所看到人开始行使神授予他权柄的第一个例子。
不管我们对这个例子有什么看法，至少我们知道亚当在为动物命名时，他是在思想而且做判断。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人类以神授权的权柄思考并做判断抉择时，我们就是在反映出神的性情。
而当威斯敏斯的公认信条里讲到的教会会议、古代作者、世人教训和私人灵感时，其实就是特别指向这一类型的活动。
例如《使徒行传》十五章提到教会领袖聚集在耶路撒冷，决议外邦人归信基督信仰以后该遵守的条例。参加而且支持这个会议的人有使徒彼得和保罗等人，他们送了一封信给当时各地的教会，解释会议所做的决定。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路加记录了那封信里包含这样的话语：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注意耶路撒冷会议的宣告，不只是他们的决议，也是圣灵的意思。与会者了解神可以使用他们集体慎重的考量来决定教会当行的道路。这不是说会议的抉择不会有错误，只是指出圣经里有这样的先例，让人相信神可以使用一整群人来启示他的真理。教会以小组聚集也是如此，例如马太福音十八章 16和20节，耶稣这么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教导，若有两三个基督徒见证人确实定准教会的管教事件，他是支持他们如此行事授予教会的权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结论，当基督徒以小组方式聚集施行判断时，他们的决议虽然不是无误的，然而神仍然可以用个人和群体的判决来引导他的百姓进入真理。除了人的存在和判断，神也使用人的行为当作实存启示的一种外在的形式。我们常看到圣经的作者们鼓励他们的读者要效法别人的行为。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1:6-7，你们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保罗赞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跟随他的榜样，因此也成了其他人效法的榜样。因着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的行为反映神的性情，那就是一种启示，所以也成为伦理行为的准则或标准。
所以这个他在这里面讲到哈，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施存启示，包括这个外在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人的存在，一个是人的判断，一个是人的行为。存在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这里面提到这两个观点，一个是人的判断和人的行为可以作为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的原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震撼性的信息。特别讲到他这个人的判断，尤其特别的关注在比如说这个大公会议的决议，或者是我们的信条，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学习一些神学的思想，还有一些包括古代的作者诗人的教训、诗人的灵感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是当作是神的一般启示的一部分。就我们以前对神学这个认识没有好像提升到这么一个高度哈，他把这个神学思想提到很高的高度。所以我们学习一些神学上的一些理论，这本身不是说无意的啊。我们虽然说是要高举圣经、唯读圣经，但是呢，神也没有说，就像刚才这个江夫人在这个 video 里面说，神也并没有说这些信条啊，或者是神学思想本身是没有用的，这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做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另外，第三一点，人的行为，就是说别人的行为，一些现代圣徒的行为，甚至说在我们教会当中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的行为都是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而且这些行为本身也是神的一般启示，或者神子始终启示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启发性，所以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
十层启示除了这些外在的模式以外，十层启示还有它的内在模式。
虽然圣灵以许多的方式运作在人的内心启示神的真理，我们在此只着重两个。首先我们要探索的是神学家们通常称为的光照，其次我们要考察那些显于良知的所谓圣灵的内在引导。谈到圣灵的光照，我们指的是神给信徒甚至非信徒的一种理解认知的恩赐。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心思时，他使这个人具有以前他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马太福音16:15-17，就是圣灵光照的一个明显例子。那里记载着，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西门彼得无法凭他自己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也不是听别人说的，乃是神直接将这个真理启示给彼得。当然彼得本人是见过耶稣，所以他个人对耶稣的认识也导致他理解耶稣是基督。不过有许多人也见过耶稣却没有这样的体会，差别在于圣灵在彼得心里工作，使他也有这样的认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去详细的展开哈。它里面讲到这个内在的、内在性的这个启示，就是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圣灵的光照，一个是圣灵的内在引导。这圣灵的光照，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些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通过圣灵就光照在我们心灵里。得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的这样的认知的能力，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还举了这个例子，这个对彼得的例子哈，如果不是神的圣灵在他心里作用，他是不可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另外，特别他讲到这个神的圣灵的内在引导，就是在后面。
神性情的真理启示出来，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内在引导可以建筑于我们个人的良知，或经常是一些无法描述的感受，觉得神要我们采取某种特别的行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讲到这种微妙的内在引导。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注意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我们知道或者相信的，
而是我们立志或渴望想做的事和我们行动的内在动机和态度。
这通常也是一种启示，因为它是将关乎神性情的感动和洞察传递给我们。如同其他形式的实存启示，因着它是启示神的性情，
所以也就成为我们要必须顺服和要极力遵守的准则。
我们已经探讨了三种神的启示，
看到这些不同形式的启示是如何将彰显神性情的准则给了我们。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三种启示准则的一致性。一般而言，特殊启示和实存启示是密切关联的，他们启示同一位神，因此所启示的准则也是一样的，而且都具有权柄和效力。那么在依据圣经做抉择时，这对我们有何意义？你们应该记得，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的模式乃是伦理判断，涉及个人将神的话语应用于某个情形里。按这个模式，神的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和实存启示的一致性显示我们应当将可得到的启示都用于伦理判断里。当然在基督教伦理学里，圣经是足以教导我们的。就神的性情而言，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不会给我们圣经里所没有的新的资讯。不过借助把特殊启示与神的这些启示相互比较，却会使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事实上，如果没有书本或言语的一般启示，我们可能无法注意圣经的特殊启示。当然圣灵的光照，这样的实存启示对我们明白圣经的信息也很重要。因此将圣经应用于人生时，使用所有的启示会让我们有更深远的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神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把他启示给我们，这里面有一般启示，有特殊启示，也有世俗启示，但是这三种启示呢是一致的。它的一致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第一，他们启示都是同一位神，其次呢，他们所表现的神的准则也是同样的准则，不可能说这个一般启示所启示的原则和特殊启示原则是互相抵触、互相矛盾，对，不可能。另外，这三个启示都有一样的权柄和一样的能力，在这里面呢，可能对这一点大家可能不好理解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有个特殊的地位，圣经的启示是完全的、充分的，就是完全的有效的。但是呢，神不仅仅只给我们圣经，他同时也给了我们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信徒的心当中，包括这个圣灵的这种光照，或者说他的引导，也是给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用这样的帮助。所以虽然说，它里面讲，虽然这个圣经的启示完全的有效并且充分的，但是圣灵的光照，这样的实存启示对我明白圣经的信心也很重要。刚才举了这个更加的例子，而且他讲到一般启示呢不会有圣经当中所没有的新的资讯。所以圣经里面，所以一般启示通过观察大自然、观察人的历史、观察我们人心当中的道德律法，这些里面它都有神的在圣经当中它的特殊启示一些反应，但是它不是全备的，也不是有效的，也不是充分的。一般启示是不能够把神的救恩已经白白的表达出来，人靠着一般启示也是不能得救的。所以在里面讲到这三种启示的一致性，就像我们上一课讲到这个三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它的一致性啊，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做观察来做选择，最后都能够应该达到一致的结论。那从神的这种三个不同类别的这种启示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达到把他们作为这个我们觉得依据，应该达到一致的这个结果啊。关于今天这个课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需要跟着弟兄姐妹分享？没有哈，那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做课后作业，大家可以看哈，就后面这个学习材料的后面有九个问题哈，如果大家有时间能够把九个问题都思考都过来学习，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假如没有时间哈，那我们就选一道题，第七题啊，给出一个圣灵光照你自己人生的例子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肯定是有这样的例子，圣灵是怎么样来光照你，怎么样引导你，那我们自己来思考，来列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同时呢也给出一个圣灵光照一个非信徒人生的例子，就是你自己所接触的基于你自己的人生体验啊，举出这么两个例子啊。下一次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请一位或者两位弟兄姐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么今天可能就到这里，要请今天领导做结束吧。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把你自己借着启示啊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你自己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啊认识父上帝和子上帝啊，圣灵也不断的能够光照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因为也这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愿神你啊，就每天加力量、信心、爱心给我们，让我们靠着神，过每天的日子。你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愿神你祝福我们啊，每天的生活、工作和家庭啊，让我们做主的忠心的儿女，也把桌上我们要饮用的食物也献上感谢，求神你借着食物你祝福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快跑跟随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